信徒的权柄。第四章，砍断魔鬼的势力。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，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：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括号有注解到，与天空中的邪灵征战。神的话教导我们，这些邪灵都是堕落的天使，他们已经被主耶稣基督赶离尊贵的权位。我们面对他们时要牢记，耶稣已经打败他们，击溃他们，他们已经一败涂地。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。而且如今耶稣掠夺了他们的地位，我们可以管辖他们。亚当的背叛。起初神创造了大地和地上一切的丰盛，并给了亚当权柄管理神所造的一切。换句话说，亚当是这世界的神，但亚当却大大的背叛神，将世界出卖给撒旦，撒旦因而借着亚当成了这世界的神（括号管理者）。在道德情理上，亚当不该背叛，但在律法律上，他有权如此做。于是撒旦合法地成为这世界的神，直到亚当的租约无效为止。在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并进入基督的身体之前，撒旦都有权管辖我们。正如哥罗西书一章十二、十三节所说的，又感谢父，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。这就是撒旦无法再统治或管理我们的原因了。然而一般的基督徒却对撒旦的权柄比对神的权柄能力更有信心。圣经不只讲到第一个亚当，还讲到末后的亚当，第二个亚当，就是为我们成了代罪羔羊的耶稣基督。在林哥林多后书十五章四十五节，他被称为末后的亚当，在第四十七节则称为第二个人。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替我们做的。我们的问题是，我们把每件事都推到将来去。大多数的教会会友都相信我们会在禧年的某段时间运用属灵的权柄。果真如此的话，为什么圣经说撒旦在整个千禧年期间都会被捆绑着？到那时根本没有必要运用属灵的权柄，因为到时世上不会有任何会害人或毁灭性的东西了。现今的权柄，现在世上就有着会害人、具毁灭性的东西，所以我们的权柄是现在的。但很多人相信我们现在能拥有的不多，他们认为撒旦正在管辖这个世界，却不属这个世界。这世界现今却有很多事物被撒旦管辖，但他不能管辖到我们，不能管辖到教会，他不是我们的管理者，我们才是可以管理他的人，我们的权柄高过他。耶稣说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。括号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。耶稣受死、埋葬，到复活升天，坐在父神右边之后，和如今相比，是否现今的教会拥有的权柄比当年小呢？如果今天教会的权柄变小了，那耶稣不死还好些。但感谢神，我们有这权柄。我们必须默想并以这些真理喂养自己，好使他们融入我们的生活中，直到这些真理成为我们意识的一部分才行。举自然界的例子， 我们会因医生告诉我们某些需要某些维他命矿物质而吃某类的食物，为的是培养强健的身体，同样的也是有属灵的维他命和矿物质，我们得每天摄取才能成为健康的基督徒。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，耶稣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我了。在地上所有可以行使的权柄都必须借由教会来行使，因为基督现在并不以人的肉身在地上，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。即使以前我们都这样祷告说，主啊，请你现在做这做那吧，于是把每件事都给他做，但他却已经把他在地上的权柄授予了他的身体，也就是教会了。就这样，很多问题存在是因为我们允许他们存在，我们不理会这些问题。应该处理这些问题的是我们，但我们总是设法找别人，包括神在内去处理。多年前我一直读这段经文时，这一点成为我实际的经历。我的理性很难理解，很难解释，但我灵里知道，我开始了解这项我们拥有的权柄。当我在为我哥哥能得救祷告时，我听到主从我灵里挑战我，他说，你来解决。在此之前，我已经为哥哥的得救祷告了很多年，他是我家族中可被称为黑羊的那种人。尽管我一直为他祷告，他不但没变好，似乎还变得更糟。我以前总是祷告求神拯救他，我甚至还进食，我很容易就倾向那样子的祷告。但在神挑战我去解决之后，也就是在他告诉我我有权柄之后，我说，奉耶稣的名，我砍断撒旦在我哥哥生命中一切的势力，并且我宣告他要得救。我这是下了道命令，我没有再重复说或一直祷告下去。国王下了命令后，他就知道这命令会被执行。魔鬼试着要告诉我说，我哥哥永远也不会得救，但我不让他进入我的意念中。我笑了起来，我说，我不是认为他会得救，我是知道他会得救。我奉耶稣的名砍断你在他身上的势力，并且宣告他要得释放，得拯救。我吹着口哨走开了。10天不到，我哥哥得救了。神的话语大有功效。如何处置魔鬼？只要撒旦能使你维持不信，或是把你拖住在理性竞技场上，他就可以在每场战争中打倒你。但若是你把他拖住在信心和有圣灵同在的竞技场上，你就能每次打败他。他不会和你争论耶稣的名字，他怕这个名字。我发现，当你索取你的权利时，是最有效的祷告方法。我就是这样祷告的，我索取我享有的权利。彼得在美门口并没有为那个瘸腿的人祷告，他吩咐那人得医治，参考使徒行传3章6节。当你索取你的权利时，不是在吩咐神，而是在吩咐魔鬼。在约翰福音14章，耶稣做了这样的陈述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13、14节，他不是在说祈祷，希腊原文是要而非求。另一方面，约翰福音16章23、24节说的就是祷告祈求了。到那日，你们什么也就 不问我了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 这儿提到天父和祷告有关，但十四章那段没提到天父。希腊原文实际是说，一切你们所索取的权利和特权。你得弄清楚你的权利是什么。很多年前，当我在美国德州牧养一个小教会时，有位女士带着她的妹妹来牧师馆请求代祷。她的妹妹有暴力倾向的神经病、精神病，因为尝试过自杀和杀人，所以曾在疯人院的隔离室度过两年。然而，这女人的健康日渐恶化，而且已经没有生命危险。因此，医生给她休假回家。她的姐姐介绍我是个传道人时，她的口中开始冒出一连串的经文。她认为她犯了不可原谅的罪。主叫我站到她面前说，奉耶稣的名叫你里面不洁的灵出来。我照做了，但什么也没发生，他只是像个雕像似的呆坐着。我知道我是凭信心说的话，你不必整天站在那儿命令魔鬼离开。如果你知道你的权柄，当你吩咐他们离开，他们就会照做。他们一听到由信心而出的命令就必须走。两天以后，有人告诉我，这个女人又以暴力攻击人，就像她精神刚失常时所做的一样。这个消息并不困扰我。我们在圣经中读到耶稣斥责这一类的鬼时，当事人会跌倒在地上，且巫鬼会抓扯他们。我知道这女人身上的鬼只是在永远离开她之前再抓扯她而已。我知道他再也不会有什么古怪行为，的确他也没有。医生宣布他恢复正常，让他回家了，不必再回精神病院。两年后，他既快乐又健康，在教会教主日学，而且在一家公司上班了。信心在权柄中的角色。信心和属灵权柄的运用是息息相关的。的确，很多时候邪灵会立刻出来，但是如果他们不在你宣告话语时立刻就出来，你不必为此感到困惑。我的信心是建立于神的话怎么说。有些人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圣经，反而建立于一些表象。他们运用的信心是表面的，仅止于感官层次的。如果他们看到某些现象，就以为鬼已经走了，但鬼不会因为你有某些外表的迹象而离去。你必须知道他仍在原处，并且运用你的权柄。当环境没有马上改变时，有些人会很气馁，然后就退缩去看现实的环境。他们开始说些不信的话，把自己击倒了，他们让魔鬼驾驭在他们之上。就如史密斯·维格洛斯常说的，我不被眼所见的推动，也不被我的感觉推动，我只被我所信的推动。所以你要站稳立场。在我受圣灵充满之前，我是个年轻的浸信会牧师，当时正值美国经济大恐慌时期，而我有母亲和一个小弟需要我分担家计。我母亲的微薄收入拿来付水电、税款和保险费等，我的收入则供应三餐。我当时只有一整套西装、西裤，再加上一条长裤。在那段经济恐慌时期，小偷横行，我的两条西装、长裤就给人偷去了。遭窃那天是星期一，而我星期四要讲道，所以星期二要下班时，我就祷告，主啊，我现在仅剩一条卡其布长裤，是不能穿上讲台讲道的，因为这条是很旧的工作裤啊。我跟主说，希望星期四之前可以看到我被偷走的西裤西装挂回原处。我祷告那个偷我长裤的人心中会很难受，而不得不把长裤送回来。 你看，使人偷窃的是背后那不对的灵。我那时只对付那个灵，而不是那个人，因为我有胜过主灵的权柄。我命令那灵停止使人偷窃的工作。当我星期四下午回家时，我知道我的西装裤会在家里，他们也的确回来了。因此我们可以，也应该一起来抵挡魔鬼。